天上的父何等的宝贵啊！每天早晨，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安安静静的来倾听你的话语，啊，真是专心的来敬拜、来赞美，让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啊！真是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离了你啊，就没了生命的根基。谢谢主啊！真是愿意帮助我们啊，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重生的生命，也每一天借着这属天的玛瑙来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你应许哈，这是你的话语一旦落下来，就像天上的雨雪一样，绝不突然返回啊，要成就你所喜悦的事。我们就在这里大大的开口，大大的敞开我们的心，就像那个这个田地需要甘霖一样，来等候你的话语的降临，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塑造，让你话语中所释放的真理，释放的生命的那个能力启示，真是在我们心中能够做成那塑造改变的工作。我们谢谢主啊！今天下面的时间就恭敬仰望交托，为过去这几个星期，我们跟着但以理的眼睛来看历史，来看这个永恒未来要发生的这个事情哈。谢谢主，也谢谢圣灵一路以来来开启我们的心，借着弟兄姐妹这样的分享，给彼此的建造啊，彼此的鼓励，我们实在是感恩啊！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我们接下来要读的这些的小先知的书卷啊，这是也都是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奥秘，充满了对这个未来的这个预言。我们真的是需要你圣灵大大的来光照我们啊，让我们的心是受教的啊，让我们的心是柔软的，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爱你更深啊！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启示之后，让我们这是激发我们啊，对主的信心，对主的爱心。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天读但以理书了啊。昨天我们读到12章的第四节，今天我们把它读完啊，第五节到第13节。但以理被天使称为大蒙眷爱的人啊，他实在是蒙神所爱哈，真是就像神就把他当成一个好朋友一样啊，尤其到他老年的时候，把很多的奥秘专门就讲给他听哈，70个期哈，只有但以理讲出来，第一次讲出来哈。那到了哈，这个12章啊，又讲出一些的奥秘是别的地方没有的。那就尤其是几个时间，在第七节这里讲的哈，一载、二载、半载，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了啊，这是最后幕后的一期啊，7年。那一载是1年，二载是2年，这已经3年了哈，再加半载是3年半，所以最后一期的中间是很关键的时间。这个最后一期的中间一期之半啊，这个发生一些重大的改变。尤其是敌基督哈进入圣殿，然后自称为神啊，之前是相对和平的，圣殿也建起来了哈，但是一期之半开始发生改变哈，敌基督跟以色列人撕毁这个合约，开始不让他们敬拜神，把自己当成神，敌基督自己称为神哈，那开始这个后面的3年半呢就。以色列人神的选民要受到逼迫，所以这3年半，有几个时间是一样的哈。3年半又是42个月，42个月按照犹太历哈，一个月是30天，那就是1260天。所以这些关键的日期哈，大家要记得。所以1260天、42个月、3年半、一期之半，指的是同样一段时间。那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哈，就是两个见证人，他们在服侍了1260天之后被杀了啊，所以这个是记载在启示录的11章。所以今天我给大家看的哈，这个1290天、1335天的解释是出自这个圣经简报站这个林弟兄。在我看到所有的资料当中，他是算的最仔细的哈，他算的不一定是对哈，是给大家做参考的。那这是他给出的一个我看到的最详细的一种解释， 什么是1290天？那就是3年半之后再加30天啊，一期之半。那最后一期已经结束了哈，结束之后又出来30天，这是但以理书第12章11节提到的哈。再从除掉长线的番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天啊。那除掉长线的番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就是把偶像引入圣殿喽。那应该是在一期之半啊开始的。那一期之半开始1260天，那这一期之半就结束了。那最后一期已经结束了哈。那后来他说必有1290天，那就是在最后一期之后又多出30天。十二节说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那就是在1290天之后又加了45天，那就是在1260天最后一期结束之后又加了75天啊。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这里没有讲详细后面要发生什么哈，但显然是把这个焦点哈聚焦在最后一期结束之后的30天和75天，又有一些事情发生，但是神没有选择告诉但以理是怎么回事哈。那所以呢，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解读哈，这只是其中的一种的解读，给大家看哈，作为参考而已哈。好，这位林弟兄呢，他就把这个画出来了哈。他不仅画出1290天、1290天、1335天，他把第八章的8章14节，大家还记得哈，有提到一个2300天啊，那个地方我们也解释过哈，可能是2300天，也可能是1150天啊。那他是用2300天来算，那这样的话在1335天之后又多出965天，那这相当于3年啊，2年零8个月左右的时间了。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哈？所以他把这些都放在一起来解释。那他基本的结论就是，告诉大家结论啊，大家如果想了解细节，去看他的录像啊。他是说1260天到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是两个见证人被杀嘛哈。然后被提到天上去，然后无底坑里面的怪兽被放出来，然后开始逼迫这个圣徒哈。所以接下来这30天呢，那时候基督还没有降临啊，是魔鬼最后的熬炼圣徒的时间。那在这30天当中呢，哈，这个以色列人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哈。所以以色列人全家得救是在1290天这个时间上，然后这时候列国来围攻以色列还没有结束哈。那耶稣降临在橄榄山还没有发生，是到1335天哈。这是为什么说哈，等到1335天的那人变为有福哈。耶稣真正降临是在1335天的时候，所以你看1260天。两个见证人被杀，然后以色列人听到他所传扬的，看到他们所行的神迹之后，认识到哈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啊，全家悔改啊，这是保罗所预言的要发生的哈，那就是再过30天，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啊，得救之后还是在面临逼迫，还是列国在攻击以色列人，在征战最危险哈，以色列人几乎被灭掉的时候，啊，在1335天的时候，基督降临。然后国度开始。那为什么1335天之后还要965天呢？那这是这个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那个圣殿被建起来的时间。那这是这个林弟兄的解释哈。所以千禧年开始呢，是在主基督降临到橄榄山之后哈，这个又过了2年又8个月的时间哈，洁净这个圣殿，或者是重建这个圣殿哈。那这个圣殿我们前面看到读以西结书有看到这个图哈，那时候这个整个以色列地的地形发生改变啊，因为那橄榄山东西裂开哈等等，说明那一段时间这个地啊是在改变的哈，所以锡安山变成当地最高的山了啊，将来的圣殿呢是建在锡安山山顶，然 然后在它的南坡上面建起一座城，被称为耶和华的所在啊。那这是当时的地啊，这是我们读以西结书里面都看过的哈，所以这是一个参考啊，那是很有趣的哈，他很仔细的把这些年代放在一起，试着哈把它解出来。那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哈，就是但以理书呢，它有一个特点啊，从第七章开始进入后半段的时候啊，实际上呢，它是用一种从大的 picture 不断的缩小哈，不断的聚焦在某一个具体点上的这种的方式去编排它的这个看到的意象哈，也是这个按照时间的顺序哈，所以一开始是看到那个四只兽嘛啊，那是讲到四个帝国，然后聚焦在马代波斯和希腊啊，那就是公山羊、公绵羊，然后再聚焦到这个。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南国北国之间的征战啊，那到结尾的时候，他有点聚焦在这个7年结尾的这一段时间。我们通常笼统的讲说，好，最后一期啊之后，耶稣降临，千禧国度开始哈。你仔细想想哈，耶稣基督降临，即使是在一期之半啊，就是7年的正好结尾的那个时候，耶稣降临的话，那后面还有一些事情要发生呢。啊，所以我看很多其他的解释哈，跟这个林弟兄解释不一样的哈，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有提到一些的具体的事件要发生的，所以为什么会后面有30天，30天之后又多45天，然后甚至有这个2300日哈，后面都发生什么哈？有几件事情大家想想哈，马太福音25章提到要审判列国，所以这是一种可能啊。后面这些日子呢，可能是主耶稣基督降临之后啊。这个山羊绵羊的审判哈，那是在基督要开始千禧年之前要开始的审判，所以这件事一定要发生。这是在30天之内发生的呢？有人是这样解释的哈，还是在75天之内发生的哈？这是一个事情哈。另外，将来要重建的圣殿，很有可能不是照着以西结书所描述的圣殿的样式建起来的，因为那个是敌基督在跟以色列人签了合约之后啊，以色列人建的这个圣殿啊，所以很可能不是照着以西结先知的描述啊所设计的那个样式啊，而且那个圣殿呢，敌基督要进去自称为神，所以那个殿是被污秽的。所以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呢，一定要经过一段时期，这个圣殿要么是这个圣殿可以重新洁净之后被使用，要么是要重新建啊，把这个以西结书里面所描述那个千禧年的圣殿要建起来，所以这个要需要时间的。所以这是在主耶稣都降临之后，进入国度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你看，但以理书是把我们的眼睛和思维聚焦到那最后结束那段时间，还有事情哦，要发生的哈，是我们今天不是很了解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另外啊，如果主耶稣基督降临之后要开始千禧年的国度呢，还有一些事情要预备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啊，当初他们没有完成的使命要在千禧年国度要承担。那祭司的国度的建立要有一些预备啊，那这些不是马上就进去国度就马上承担这个祭司的职分哈，所以他们是不是需要一些的时间去预备以色列国哈？然后千禧年国度这个国度的统治啊，祭司的制度的建立啊，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啊，所以这也有可能都是神就是但以理提醒他哈，后面有一个1290天，有个1335天，甚至可能还有2300天啊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哈。感谢主哈，这个但以理真的是像神的一个好朋友一样哈，神对他有点这个大蒙眷爱哈，就是好像有点无话不谈，把一些很重要的天上的秘密呢都讲给他听啊。那这是今天哈留给我们的一些思考的材料哈，但我们想到这些，对我们今天跟随主有哪些的帮助呢？啊，看到但以理哈，最后了啊，神两次提到说你可以去了啊，你可以去等候了，去安歇了啊，真是像对一个老朋友讲话一样哈。我们思想一下哈，这一段我们今天可以得到哪些的提醒和帮助？那这一段啊，虽然短短的几句话啊，但其实里面真的是很丰富的内容啊， 我们最近在读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里面有一句话，在一章十二节说，他们得了启示，这是指旧约的众先知，其中也包括但以理啊。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啊。这句话放在但以理身上非常合适啊。但以理很清楚，他这个时候已经快90岁了啊。他不可能一直活下去，他所领受这些信息啊，为末世的预言呢，不是为他自己啊。但是呢，我们在这几句话里面可以看出啊，但以理真的是好忠心呢，一直到最后啊，服侍主的时候，他还在忠心的承担他当承担的职分，就是传递意象，传递启示啊，想让后面的人啊，能够更了解上帝的计划啊。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哈，问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些四个巨兽也好啊，两个公山羊、公绵羊啊，南国北国征战，这是什么时候发生呢？第一次问是天使在问啊，是在第六节最后啊，这个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之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啊，第一次这是。天使在问神啊，那第二次是但以理在问啊，第八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是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都想知道啊，但以理也想知道，天使也想知道，天使也不是无所不知的，他也需要这个上帝的启示才能够明白啊，将来要发生的事。但以理非常的想明白啊，明白以后他可以。记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明白啊！今天我们也是讲到末世这些时间呢，这些发生的顺序，我们非常想知道啊，将来会怎么发生的啊？那主怎么回答他的呢？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世。”所以这是但以理给我们设立的榜样啊！我们很好奇，想知道要发生什么啊？哇，神就在他面前。此时不问，更待何时啊？唯一知道答案的人啊，但神有时选择他不告诉我们啊。前两天这个吴长老给我们提到《申命记》29章29节啊，就是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哈、啊，神给我们讲多少，我们就能知道多少啊。很多的奥秘我们不一定清楚的。那第九节一出来，但以理就不讲话啊，但以理就等候，哪怕后来又丢出两个日子啊，如果。照着这个但以理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态度啊，他一定要问什么1290天、1335天怎么回事哈、啊？但他没有问了，因为神已经跟他明讲了哈，你只管去吧啊，你要去安歇了哈、啊。第十三节说，你切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啊，好美的应许啊，给他。一生忠心的服侍主啊，十几岁跑到异邦，一直到快90岁了啊，还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寻求明白，神很怜惜他，神很爱他的这个忠心的老仆人，最后给他讲明他自己的结局啊，差不多了，快到他离世的时候了，可以休息了啊，有一段时间等候的时间是他休息的时间啊，但是呢，在结尾的时候。他一定会复活起来啊！神所应许的那个福气呢，会赐给他啊！想起这个保罗在那个监狱当中，最后他说：“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啊，打的仗也打过了啊，该守的道已经守住了啊，带着一个盼望，带着一个期待啊，等候神降临的时候，我有公义的冠冕啊，为我的存留啊！这是服侍主的人的福气哦！你看，感谢主哈、啊！地上虽然东西哈、啊、越来越……这个不牵扯他们了啊，在他们心中没有地位，这个心满满的装着是上帝自己，神的国度啊，神的托付，神交给他们的使命。那还有一句话很宝贵，第十节啊，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切被熬炼啊。得注意这个顺序哦，人已经清净洁白了啊，切被熬炼了。越是追求清净洁白。追求圣洁的人越是要经过更多的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所以这也是 对那些受苦的圣徒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应许哈、啊，或者是提醒，不要怕熬炼哈、啊，熬炼是为人的好处哈、啊，让这个信心变得更加的纯净哈、啊，神还看到我们身上信心里面的一些杂质，出于他的爱啊，怜悯的缘故，让我们经历各样的熬炼，让我们在最终啊，在神的面前。那个信心比金金更宝贵啊，得称赞，得尊贵，得荣耀啊！
安妮，你是不是终于读完了？开始的时候，牧师讲那个圣经讲报站那一段，基本上我同意，但是有一点我存疑，就是牧师讲说，在1260天完之后，就是那两个见证人的事情。其实启示录11章讲到两个见证人的时候，在地上是传到1260天，但是那个时候是在7号吹响之前，后来还有7个晚的事情啊，所以我认为那1260天结束之后，其实就是主耶稣回来了，在橄榄山上降落下来，在撒加利亚书讲。那为什么多30天呢？你想想看啊，马太福音25章讲到要审判世人，当耶稣回来的时候，从31节一直开始。我们现在有70亿人口，如果假设那个时候还是70亿人口，我觉得是要花时间审判人，30天不为过。那之后又45天，很可能也是说要进入千禧年国度之前，一些必须要准备啊、安排啊、做的事情，那这个我们不晓得，我们只是在那边猜想，因为这是一个奥秘。但是无论如何，重要一点就是，在这一个书信结尾的时候，神跟丹尼说：“你去等候结局，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所以问题是，我们要关心的就是说，结局到了，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跟但以理一样，能够起来享受福分？那我们在有生之年要怎么样准备 ？Get ready。很宝贵的是，刚刚牧师提到第10节啊，就许多人使自己清洁、清净、洁白，被熬炼。英文是说 ，will be purified, cleansed, and refined。但以理是敬畏神的人，蒙神爱的人，又是忠心的人。他不断持守自己敬虔的生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甚至不愿意吃王膳。开始的时候，一直坚持保守他的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习要自洁。Cleansed, purified, 试炼来的时候会被 refined。 第二点，这边提到3个字，第10章最后他说唯独智慧人能够明白。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智慧人？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提到智慧人，他在第5章一开头的时候，那一段还讲到说，现今的世代邪恶，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就当像智慧人。他特别提到说，我们要应该爱惜光阴，好像因为现今的世代相当邪恶，咱们不要做糊涂人，我们应该明白主的旨意。主的旨意很明显告诉我们，他必要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就要审判世人。如果按照前千禧年的讲法，我们会先被提，但是我们在天上要面对基督台前的交战。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第5章后面继续讲到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他说不要醉酒，酒人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怎么被圣灵充满呢？他后面讲到说，用诗章、颂词、灵歌，一直讲一些表现的事情。但是在相对的哥罗西书第3章讲到，我们应该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当我们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必定会被圣灵管制。其实那个就是只是被圣灵充满。 都有关联的，因为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同时写信给这两个地方，所以他的思路应该是一样。所以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我们要自洁，我们要做智慧人，我们要警醒。当神应许答应你说那一天你必起来享受你的，我个人相信啊，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主还可能还没有回来。我已经70岁了，顶多20年，最多吧30年，那就凤毛麟角。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自洁，我们做智慧人，我们好好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那一天我们也必起来享受神的福分。
我是觉得读完了但以理书，我心里面最受感动的是但以理这个人。我是觉得他讲了很多奥秘的事，解开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还是不懂，但是我想是没有关系，因为神的奥秘，神向你启示你就懂，不向你启示那就是封闭的。我觉得人总是好奇，那个不懂的东西特别花时间去自己在那儿想办法解释呢，有些时候可能真的是五花八门。我反正是有些嘛我是同意的，有些我是不同意的，都不想去争论，因为当神向你解开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但是整个这一章读完以后，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很好的思考但以理的这一生。刚才吴长老提到了他年轻的时候就纯洁纯净，他不愿意任何的东西来污染他，在神面前保持一个圣洁的人生。这一点我觉得是他持守的非常好，他一生都是这样子，使自己自洁，要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他也确实是这样做到了。第二点的话呢，我是觉得但以理他这本书上表现出来，虽然他神给他那么多的启示，但是他非常非常的谦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当神给他启示让他说出来的时候，他可能一面说一面觉得自己你看多了不起啊，神给我解开了这个，但是他一点没有。他在尼布甲尼撒王面前解梦的时候，他是把荣耀完全归给神，并且是说神把让我有这个能力解梦，给我智慧，这是为了你，让你要了解这世界上的事。我是觉得这点是真的值得我们这种很不容易就翘尾巴的这种人的这种罪根啊，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在任何时候我们要谦卑谨慎，因为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神赐给的，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神。第三点呢，就是我很佩服他的公义。这些那么多人，那些什么大利乌那个时候那些总长想要来抓他的把柄，找他的错来参他，找不到，不容易哦。那个时候他在国中当宰相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从巴比伦国后来又跑到波斯国去，还能够在那个总长的最高位上，这说明他确确实实非常的公义，做事做人我觉得一切他都是按神的标准来做，别人抓不到把柄。我觉得我们要警惕这一点，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就会有点徇私舞弊，对熟的人，自己家里的人和对外别的人会有些不一样。 就还做了基督徒，还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警惕。第四点呢，就是他对神的忠心。我是觉得在任何情况下，他一日三次向神祷告，他真完全听神的话，随时寻求神的旨意，这一点我们不够。我们是呢，事情来了以后啊，赶快祷告，都算好的了。有的基督徒是事情来了以后，就东问西问，问人不问神。我觉得我们都需要悔改，真是忠忠心心的做一个听话的一个基督徒。第五点呢，就是他一生恒久执着。这一点不管他到多大年龄没有变，一直这样子对神非常非常的忠心，办事非常的公正。不是说有一段时候好，有一段时候好。我读到这个最后，我觉得神给他启示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奥秘，不知道的是他还是那么谦卑，那么忠诚，忠于神。神叫他解他就解，不叫他解他就闭口。哎呀，不容易，一个老人活到这个时候真是难。所以他成为一个从古到今一直向全世界做见证的一个神的仆人。我觉得我们学完但以理书以后，对他启示的这些奥秘，我们要好好的研究啊，就是使我们能够慢慢的求神给我们启示。但是更重要的，我是觉得要准备我们的品德，要符合国度的品格。否则的话，我们进到千年国里头去以后，我们会格格不入。真的，我觉得人能够带走的就是他的品德，能够带到永生去。其他地上的一切一切的什么东西你都带不走，但是你的品德可以带走。我是觉得对照自己，我真是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悔改努力。我还有几年我不知道，但是呢都还要努力努力的求神改变我，使我符合神的要求。我只想讲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给我们的分享啊，很宝贵。从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再去回顾啊，但以理这一生啊，给我们设立的好的榜样。那从明天开始啊，我们开始读哈该书。哈该书很短啊，旧约的书卷里面倒数第二短的就是哈该书。那我们会分成三段去读，明天读第一章。哈该书读完以后呢，读撒迦利亚书和马拉基书啊。那这三本书呢，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啊，重建圣殿呢，重建圣城啊，那一段时间所启示出来的啊。还有一件事情呢，请大家带到啊，就是今天上午有一个葬礼。那这个葬礼上面呢，大部分的家人应该都还不是基督徒，但过世的这位老人呢是基督徒啊，所以他的家人很尊重啊他的信仰，主动提出来要请牧师来啊，按照基督徒的方式来举行这个葬礼啊，所以这是很好的为主来做见证传福音的机会啊，所以请大家祷告啊，上午十点钟我们会借着这个机会呢来把福音的信息讲明啊，盼望神能够怜悯他们的家人啊。